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当炉醉飞》，作者白汀州，主播小少娘汨罗，第85集。谭七彩被司空云抱在怀中，风吹起他乌黑的发丝，夹着素色的丝带，看上去清新可人，只是脖子上的那道血痕落在司空云的眼中十分碍眼。他皱着眉头迅速地跳了下来，闪进七皇子府中。到了此时，谭七彩还是一副宛若在梦中的神情，他的眼神一直落在司空云的脸上，怎么也不舍得挪开。到了府中之后，叶子已经等在门口，看到谭七彩安然无恙，他激动得红光满面。司空云却面色不佳，吩咐道，
去叫张大夫过来，快点。
谭七彩被他轻轻地放在床上，他的眼中充满了爱怜和心疼。
伤口还疼吗？
谭七彩摇头说不疼，摇到一半才发现牵动了伤口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笨蛋。
司空云让他躺下来不要乱动，眉头皱得紧紧的。谭七彩看着他眼底的紧张，开心地笑了起来。他回来了，他竟然平安地回来了。他觉得空落落的心重新被填满了，人生的一切都恢复了原本的意义。张大夫很快便跑了过来，在司空云严厉的眼神扫射下，迅速地为谭七彩检查了伤口，然后轻巧熟练地为他上药包扎。包好了之后，他才敢跟司空云说话。
谭姑娘，哦不，七皇妃的伤并无大碍，只是皮肉伤而已，并没有伤及喉管，待伤口愈合便没有什么关系了。
张大夫笑着说，
你再给他检查检查，看看还有其他的伤没有。
司空云吩咐道。张大夫立刻执行，伸出手来为他把脉。看到张大夫脸上怪异的神色，谭七彩已经猜到了他要说什么。
回殿下，这个有个天大的好消息。
张大夫摸着头上乱糟糟的头发笑了起来。
何事？
司空云有些不解地看着张大夫，过了一会儿似乎想到了一种可能性，转眼看着谭七彩，却见他正微笑着看着自己，脸上满是幸福的神色。
殿下，七皇妃有喜了。
司空云呼吸一滞，看着床上躺着的人儿，恨不得将他抱起来转几圈。
快要3个月了，我去给皇妃开药方。
张大夫见他们两个凝视着对方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赶紧溜了出去，心说自己一个老头子可不要破坏了气氛。司空云坐在床边，黑色的眸子定定地看着他的眼睛，里面有狂热，有激动，还有强烈的欣喜。在这样的目光注视下，谭七才觉得自己心跳得快要不能呼吸了。
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
司空云伸出温暖的大手，将粘在他脸上的发丝拂去，然后将他紧紧地揉进了怀里。谭七彩闻到他身上熟悉的味道，感受到他身上的体温，这才觉得他是真的回来了，他没有死。他落下欣喜的泪，哽咽着说，
我还以为你死了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现在我感觉跟做梦一样。司空云，我以后再也不要跟你分开了，我好想你。
司空云面色温柔如水，他迅速地吻住他的唇，打开他的牙关，与他深深地纠缠在一起。二人分开之后，谭七彩有些气喘地伏在他的胸膛上，听着他的心跳声，觉得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加安心了。司空云轻柔地摸着他的肚子，乌黑的眸子里满是温柔。
让你受苦了，有没有受欺负？
谭七彩微笑着说没有，脑子里不由地浮现出竹青的影子，忽然觉得无比担心。 他为了自己背叛了二皇子，虽然后来果断地站在了二皇子的一边，但是最后二皇子会怎么对他？
怎么了？在想什么？
司空云见他眉间拢着愁色，不禁有些担心道：
没什么。
谭七彩赶紧摆了摆手，
只是这些日子竹青对我颇为关照，刚刚若不是他替我挡箭，现在我或许已经死了。
竹青？
司空云微微皱眉，声音变得冷淡。
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虽然他帮着司空仪做事，但是亏得这些天有他的照顾，而且他跟司空仪闹翻了脸，现在恐怕会有危险，我有些担心。谭七彩声音越说越小，因为司空云的脸色越来越冷。
既然回来了，就不要想那些事了。
司空云将他搂进怀里，语气里有些不快。谭七彩知道现在不是提这件事的好时机，赶紧转移话题。
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
这是谭七彩最关心的问题。就算司空云现在一个大活人坐在自己的身边，他一想到当时那绝望的场景，就觉得心有余悸。
当时，
司空云吻了吻他头顶的发丝，开始慢慢道来。当时，司空云被抛尸在后山，已经是半死不活，毒液循环至他的全身上下，将他整个人都麻痹了，一动也动不了。正好这时，跟司空云约定好的唐木回到了凉城，经过打斗的那片地方时，注意到了空气中弥漫着的血腥味。那雨虽冲洗了地面，但是唐木五官灵敏，带着众人在那片地方找，终于找到了司空云。
好在他们带了张大夫回来，不然我真的必死无疑。
司空云觉得庆幸。
张大夫正好知道那毒的解毒之法，那是在江南地区常见的一种草，中毒之后会让人全身麻痹，血流不止。好在有张大夫，我才从鬼门关转了一趟就回来了。
谭七彩庆幸老天有眼。这时门外有人敲门，是弘毅的声音，他的声音里透着焦急。与此同时，府中响起一阵混乱的响声，人们开始喧闹起来，似乎是出了什么大事。
殿下，外面来了一帮人，火烧七皇子府，现在火势已经蔓延开了。
弘毅大声喊道。门迅速地被打开，司空云锐利的目光扫向弘毅。弘毅往后退了一步，站住了脚，皱着眉头道：
外面围满了人，出去一个抓一个，殿下您打算怎么办？不能硬闯。
司空云皱着眉头，看着慢慢走出来的谭七彩，伸手抓住他的胳膊，将他拉到怀里。
后门那边怎么样？人更多。
不停有人汇报情况给弘毅。
现在已经有人冲进了府里，都是皇宫的禁卫军。
禁卫军？是司空爷？
谭七彩觉得事情不妙，禁卫军是只有皇帝才能差遣得动的，而且个个都是大内高手，若是被他们包围了，插翅也难飞。如今司空仪还未登基，便越权调动禁卫军，恐怕是想将司空云彻底的从这个世界上除掉。他这样孤注一掷，风险很大，若是成功，回报也很大。这个世界上能够违抗他的人，也就只有司空云了。虽然火烧皇子府这样的事情会招来群臣乃至百姓的非议，但是一旦他登上皇位，再多的流言也无所惧。只要到时候编撰一个假话，就算是他亲自赐死司空云，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反之，若是司空云活着，那事情就会变得复杂无比。
该死。
司空云倒没有料到司空仪真的会这么做，按照司空仪往常的风格，他一定会走一条保险而又能够为万民所爱戴的路，这样剑走偏锋实在不是他的个性。所以为了不惊动京城的百姓，司空云将他带来的人都安置在了城郊，自己独自一人来营救谭七彩。没想到狗急了也跳墙， 司空懿这一次真的是什么都不顾了。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混乱成了一团，七皇子府的周围也是火势冲天，似乎是有人在外面浇了火油，火势顺着府中的植物蔓延开来，目之所及全是红色的火光，让人感觉无比绝望。张大夫拎着药方就冲了过来，脸色吓得苍白。
殿下，我一进那屋子外面就着火了，可真是吓死我了。
殿下，我有办法。
叶子忽然开了口，神色焦急。
我听他们说，丫鬟小厮们从门口逃出去都只是被抓了起来，并没有被加害，他们所要的人是殿下和夫人二人，所以殿下，你们千万不能从前后门走。
你有什么办法？谭七彩忽然想起之前叶子似乎跟自己提过一些关于府中的事情，似乎是说遇到什么危险他可以带着自己逃出去。
我知道一条密道，你们跟我来。
司空云皱着眉稍微思虑了一番，便拉着谭七彩跟着叶子往前走，红毅紧跟其后保护他们几个。叶子一路弯弯绕绕地来到了厨房之中，随手敲了敲地面，找准了地方之后，让红毅出掌一击，地面碎裂，露出了黑油油的一个洞，洞的墙壁上有石头凿的阶梯，十分牢固。红毅先下去探路，片刻之后确认了没有危险，司空云才抱着谭七彩跳了下去，后头一个是叶子，跳下来的时候被红姨一把接住。张大夫独自爬了下来，看到他们四个年轻人成双成对，颇有些无奈。叶子点亮手中的火折子，然后用火折子点亮了刚刚从厨房拿来的蜡烛，火光照亮了前方的路，果然是一条密道。
殿下，您不问我为什么会知道这条密道吗？
四人急匆匆地赶路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最后还是叶子自己忍不住开了口。
当初建造这里时，我记得那设计的工匠有一位比我小几岁的小女儿。
司空云似乎对此毫不意外。
殿下果然好记性。是的，我爹在过世之前将我送到了这里，还告诉我这里有条路，若是以后遇到了没法解决的问题，就从这里逃出去。
叶子举起蜡烛，探了探前方的路。
只是我不知道出口在哪里，不知道那里有没有二皇子的耳目。
叶子有些担心，不过好在这条暗道似乎很长，出去之后应该也已经远离了七皇子府的范围。
出去之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
谭七彩有些担心。
跟他们会合。
司空云已经有了主意。
他们？
谭七彩有些疑惑。
就是唐木还有七凤竹那两个小鬼。
张大夫挠了挠头。
怎么又是一对儿的？这都是成双成对的，让我这个孤家寡人怎么活呀？
叶子不由自主地转头看了看红毅，见红毅正在看自己，赶紧转过脸去，脸色微红。红毅听了这话也有些窘迫，却忍不住去看叶子的反应。谭七彩的注意力却没有放在这句话上，他又是惊讶又是开心。
他们两个也来了，可真是太好了。
何止两个，他们整个飞影帮都带来了。
张大夫笑道。谭七彩听了张大夫的话之后，不禁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竟然整个飞影帮都过来了。要知道飞影帮原本扎根于江南，在江南稳扎稳打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就像是一棵根基颇深的大树，如今挪居京城哪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自从京城有人协助宁风和杨立钦之后，江南的那伙人便蛇鼠一窝，将那里搞得乌烟瘴气，再纠缠下去也是两败俱伤。
张大夫不由得叹息道。
而且他们两个也担心七皇子伤口尚未痊愈，一个人过来会遇到麻烦，所以干脆一同过来了。
没有大碍。
司空云立刻接话道。谭七彩担忧地看了他一眼，觉得目前不管是京城还是江南，乃至于全国的形势都不甚乐观。首先，皇帝驾崩，皇位由谁来做这个问题，至今仍然悬而未决。其次，京城中司空仪已经算是只手遮天，势在必得。再次，富庶的江南也被司空仪弄得乌烟瘴气，连飞影帮也无力解决，已经算是陷落了。那么如今，他们这一行人也就成了众矢之的。不过谭七彩却觉得能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实属不易，不管怎么样，能够重新见到司空云便已经是他此生最大的福气。